各位弟兄姐妹午安。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是彼得前书。我们彼得前书当然知道说是彼得写的，他的对象，彼得前书写的对象是主要是外邦人，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不是犹太人，主要是外邦人。当然犹太人读了也可以，不过主要是像外邦人讲的。当这些外邦人他们在小亚细亚在中亚的时候，他们遭受很大的苦难，年代差不多是主后63年，这是一个对我们讲起来也许是很熟悉的一个年代，因为64年，主后64年，就是罗马皇帝尼禄开始逼迫基督徒的那个年代。所以就是在尼禄皇帝开始逼迫基督徒之前，已经很紧张了，那彼得就写了这封信给在小亚细亚的众教会的外邦人的这些弟兄姐妹，告诉他们你们应当怎么来处理目前困难的环境。这时候彼得在罗马，他说我是从罗马写的，可是在彼得前书里面他不用罗马这个字，他用巴比伦来代替罗马，因为他知道若是这封信落在罗马政府的手中，那他自己就有麻烦了，所以他用巴比伦来代替罗马。其实用巴比伦代替罗马是在启示录里面的一再用的方式，就是用巴比伦代替罗马。那在这里面彼得就讲了很多，可是我们若是看这一段的这 一篇里面呢、我们看见他讲了很多生活上我们怎样遇到困难的时候怎样去对付。今天我们所看的只是一小段，从第二章13节到17节。我们想想看，我们在这世上所遇到的事情是什么，有些是我们自己的，有些是从外面来的。那这一段里面主要是讲到我们怎样处理两方面的问题。我们刚刚读过的，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的，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法华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这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这是第二点，在这个几节经文里面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神的旨意，一个是神的仆人。我们就从这两点来看，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仆人要做什么。神的旨意是我们常常在寻求的，基督徒总是在问神的旨意是什么。明天我要不要去上班，我们大概不用问神的旨意，因为明天一定要去上班，不去上班的话支票就不过来，所以我们大概不会问神的旨意。可是我们就是说，明天我想出去玩，明天是假日，我想出去玩，那我也许就要问神的旨意告诉我在什么地方玩比较好，我带我的孩子出去玩什么地方最好呢，也许我就问神的旨意了。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更是说神的旨意，你在什么地方，应当我在什么地方工作，是哪一家公司。有一天将来你的孩子将来申请大学的时候，你更是问神的旨意，这么多学校我的孩子应当念哪个学校。我们总是在问神的旨意。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有两方面，一个是要顺服，一个是要顺服。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顺服什么东西呢？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个制度不单单是包括政府，也是包括一切社会的制度，或者是人所定的制度。我们就想想看，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心里面好像经过一次大革命一样，因为每个人信主都是一样的过程，我们的心里面一番的挣扎，然后好像是走过了，好像是一个大革命走过去了。过去之后我们应当是说我很自由了，因为我们听到福音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了，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以后，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在 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信主之后人要守住这个身份，就是我在信主之前是做什么的，我在信主之后还是做什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难接受的，我们总是想说我信主了我就应该 有一番改变，可是当我们的身份这件事情提起来的时候，我们说我要守住身份。我若是说我信主之前结婚了，那我信主之后就结婚，不管说我的太太信主不信主，我信主之前还没结婚，我信主之后我可以照样，你还没结婚没有关系，不一定说我信主之后马上要结婚，没有啊。我信主之前信主之后守住自己的身份。我们现在问的是这个身份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是讲什么事情，我们今天在美国大家最关心的身份是什么，哦，就是我们的居留权嘛，就是我们能不能拿到美国公民权呢？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些人关心的问题是不是说我能不能住在罗马呢，我是不是有罗马公民权呢？不是，他们当时最重要的一个身份的问题是我是自由人或我是奴隶，是奴隶或自由，这两种身份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当时有人说奴隶啊比自由人还多，罗马人都是自由人，外邦人就是罗马人以外的很多都是奴隶，所以若是自由人的话地位很高。可是彼得说你信主之前若是奴隶的话你这样做你的奴隶，你信主之前是自由人呢你就自己做自由人。为什么？因为在神看，因为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到了第七章的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啊，说因为做奴隶蒙召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当我若是做奴隶，我蒙召了，我信主了，那我在主的里面，在神的面前我就是自由了。我若是自由的人，我今天信主了，我在神的面前呢我就是神的奴仆。我若是今天是一个奴隶，我信主了，我在主的里面呢就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神不看我是一个奴隶。我若是今天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今天信主了，在神来看呢我就是一个奴隶，因为我是属于神的奴仆。所以在神看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的儿女，也可以说在日光之上的，在日光之上的神看我们的地位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不必去关心在这地上啊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这么说来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我们基督徒好像在这世上没有什么认真，也不会是争，也不会去争取，甚至我们心里不高兴的我们都可以阳奉阴违，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是说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也是从我们心里面要真的去顺服。对于国家来讲，一个基督徒是最好的公民，对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基督徒是最好的公民，他是守华的，他是纳税的，除非是这个政府不准基督徒去听从神的话，那时候基督徒才会说不，才会想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约翰跟当时的官长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是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就酌量吧。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在政府不准许我们听从神的话，我们才会说哎，我们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呢顺服政府的规定。所以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基督徒都是顺服政府的，是最好的公民，最好的国民。那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就要看到在约翰三书，今天我们要看好约翰三书看了很多地方，所以请各位翻到约翰三书，约翰三书一本很短的书，在约翰一书二书之后，也是在我们现在所看的彼得前书继续往后翻一点点，约翰三书。 约翰三书告诉我们，有弟兄来，约翰三书，这是约翰使徒约翰写信给一个教会的弟兄，叫做该由，他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是照着真理来行，我们是照着我们心里面为主的缘故，为着照着真理来顺服，所以我们是从真理来顺服的。约翰说，该由啊，我听到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而且呢你是按照真理而行，我就很喜乐。按照真理而行，约翰就很喜乐，我相信神也同样的喜乐。那对于该由来讲有什么特别吗？很特别的，因为该由这个字就是喜乐，该由这个字意思就是喜乐。所以约翰写信给该由，他说因为你照着真理去做了，你的名就跟你的人完全一样，你是名副其实的喜乐。该由我就很喜乐，因为你照着真理去做。所以我们讲到顺服，首先我们要知道是我们顺服不单是表面上顺服，而且是从心里面按照真理说，我应该为主的缘故来顺服政府，顺服一切的制度。第二件，我们再回到彼得前书，因为神的旨意是原是叫你们行善。神的旨意第一件事情是叫我们顺服一切的制度，第二件事情是叫我们行善。行善是每个人都说的哦，你们信宗教的人呢，你们信教的人呢，都是叫人行善的，每个人我们都听到这么说，没有错。行善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努力的，也是我们基督徒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关于行善，圣经里面有两句话，一句话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到圣经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所说的，属神的人行各样的善事。第二句话是在约翰三书，也是约翰三书第十一节，说行善的属乎神，行善的属乎神。从这两句话，从这两节里面，我们看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行善，什么叫行善呢？做好事吗？是不是做好事呢？我们若是说做好事的话，那显然不太像。因为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是叫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表示说我们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是因为我们懂得圣经，我们才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是因为我们信主了，我们才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所以 NAS New American Standard 这本英文圣经把行善不是翻成行善，而是说行得对，行得对，行得对，跟什么对呢？跟真理相符，照着真理去行就是行善，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好事，而是说照着真理去行就是行善。这是我们第一个问想到的，是什么叫做行善啊？我们再想想看，在什么地方做对了？我们说做对了嘛，行善就做对的事啊。在什么地方做对的事？我们要说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事情的本身是对的，事情的本身是对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对人有帮助，对人有好处，对我们自己有好处，那就是对了。对人没有害处，那就是对的，事情本身是对的，那是对的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做事情的动机也是对的，那才是对的。做事情的动机有时候比事情本身更重要。我们若是动机不对，事情对的话呢，常常给人家一个什么印象呢？假冒为善。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也许会跟人家这么说了，你信耶稣就上天堂了，我们跟传福音就这么讲嘛，信耶稣上天堂，好，信了耶稣上天堂去， 信耶稣就是为了上天堂，那上天堂是为谁呢？是为我自己上天堂吗？所以信耶稣是为谁的好处呢？所以我为我自己好处啊。那信耶稣是不是好，是不是算是一个对的事情，是不是对的动机呢？是为我自己的话，我就要想想看是不是对的动机。如果是单单为我自己的话，是不是对的动机？在台湾啊，以前常常看到这个电线杆上啊贴了一张广告啊，那就是叫做信耶稣啊得永生啊，信耶稣啊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就贴在电线杆上啊。那这个电线杆呢，经年累月就在那边呢飘来飘去的啊，风吹雨淋呢啊。过了不久呢，过了一些年日以后了，这个字呢就变了啊，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啊，就差一点点了啊啊，蛹呢掉了一点点呢，生底下一横也跑掉了啊，信耶稣得水牛啊。当然农夫啊看到好嘛，是不是信耶稣就有水牛啊？那我就赶快去教堂问了啊，什么地方有可以信耶稣啊啊？我们想想看。啊，信耶稣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是上天堂吗？或是要得水牛呢？啊，我们就要问，永生跟天堂是不是一回事？信耶稣得永生是正确的，圣经确实这么告诉我们，我们信了就得永生。可是永生是什么呢？永生不是天堂啊，啊，也不是水牛啊，永生是认识神，认识基督吗？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的。永生是认识神，我们讲到永生是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什么才是认识神呢？您认识几个朋友吗？有些朋友你是认识的，有些朋友就是点头之交嘛。你说这个朋友是我认识的是什么意思？你认识总统吗？可能是、哦、可是我不认识他，真的我不认识他，因为他的脾气是什么我都不晓得，他说什么话呢我也懂得很少啊，连他生在什么地方我都不太清楚，他几岁呢我更不知道啊。这是认识吗？我就知道他名字的话不算是认识了。认识的时候是要说我跟他有来往，我了解他，我相信他，而且呢我听从他。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认识神，就是我跟神有来往，我跟神呢有了解，我跟神相信，我跟从神，我听他的话，这才是相信呢。我就是说我信耶稣，表示说我就是听从神，我相信神的话，我跟神有来往，那就是永生的。那这样子的话，我在这地上就有永生啊，我在这地上就有永生，我在这地上过了以后我就很自然上天堂。那这样说来，信耶稣得永生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别的呢？当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会想到我跟他来往，我认识他，我跟从他，要做什么？我们若是说这位是神，我们认识他，我们跟从他，显然是叫神得荣耀，是高举神的名，告诉人家说这位神真好，真是最好的，我一辈子要跟从他，为主做见证，为神做说好话，那就是高举神的名。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神的话，我们不是为我自己而已啊，当然为我们自己没有错，可是不单单是为我们自己，更大的是为了神。因为神说神造人的目的在哪里？是叫人荣耀他的名。我们认识神，若是相信他跟从他，那就是荣耀了神的名，那是为了神来相信神。所以相信耶稣，信耶稣是好事，因为得永生，而这永生不单单是为我们自己，更是为了荣耀神，那是为了神来相信。所以我们就知道行善或者做得对，动机很要紧。所以信耶稣是绝对一件好事，可是不要只相信说信耶稣上天堂，要说信耶稣得永生，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什么叫行善，第二个是什么叫做属神的人啊？叫属乎神的，因为属乎神的是行善的， 或者说行善的是属乎神的，或者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属神的人要行善，行善的属乎神。我们叫什么叫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属神的人，那个属神就是服侍神，就是侍奉神。我们侍奉神，我们就是属于他。不是说我挂了名字，我受洗了，我就属乎神，不是，是我来服侍他，才是侍奉，才是属乎神。今天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服侍，从进来就看见有弟兄把周报打字打好了，去印了，折起来了，发给各位，也看到有招待在那边的预备，也看到有弟兄姐妹把这个音响的设备啦，还有做这些投影的设备啦，还有吗？还有，在每个主日学的教室里面都有老师在教小孩，这些都是属乎神的，是在侍奉神的。等会儿还有啊，等会儿还有预备点心的，还有打扫的，这些都是在侍奉神。所以我们就知道侍奉的事情很多，每个礼拜天都可以侍奉，礼拜天以外也可以侍奉啊。你回家了，你在今天看见弟兄姐妹哪个有需要，你回家打个电话给他，关心他，那也是侍奉啊。可以侍奉的地方很多，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也是很好的该有，也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啊。我们现在看看侍奉神是应当怎么样侍奉，应当侍奉，应当怎样去做啊？我们看看该有的一个例子，是在我们再回到约翰三书第六节，约翰三书第六节，该由这位弟兄他的侍奉最特殊的是接待客人，尤其是接待那些陌生的客人，因为这些客人很显然的是一些弟兄，那他们有些可能还是传道人，可是该由不认识他们，只是别人告诉他们说有某位弟兄要经过你那个地方，有某位弟兄啊，有某传道人经过那个地方，该由就接待了他了啊。所以第六节说，这些人在教会，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这也是比较难解释的，该由他接待客人，他怎么接待，他接待谁，这是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当我们接待客人的时候，我们首先当然知道说我们接待谁，若是一个陌生人，你敢不敢接待他，你敢不敢接待他。有个人到你家里面来叩门说，哎，哦，我是从德州上来的传道人啊，我今天听说你们这个地方刚好有个聚会，我就来参加了，带我去教会好不好？那就来了，聚会完了，你要不要请他说，你今天晚上就在我家过夜，你敢不敢？你跟他就是参加一个聚会，在教会里面一个聚会，回去要回去了，你敢不敢说你就到我家来聚会，你到我家来过夜？该有就是这样子，陌生的人他都不敢接待到他家里面去，这是他有智慧。为什么？因为同样的，在约翰二书里面，约翰二书里面讲了一句话，是告诉我们有哪些人不可以接待的。我们要接待远方的客人是没有错，可是约翰二书告诉我们一节，有些客人不要接待他。在约翰二书第十二章，约翰二书没有第二章，是第十节啊。约翰二书第十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约翰就是说，若是有人到你那儿去，他所讲的道理跟我讲的不一样，那你不要接待他。所以该由他应该很有智慧，要去接待什么人。所以行善要有智慧，我们心里面顺服神的话去行善很好，可是我们怎样去做，我们做出来，我们确实要有智慧，这是一方面的接待谁。第二方面是怎样去做，我们若是要行善要接待人，怎样去接待，这是第六节所告诉我们，约翰三书第六节所告诉我们的。 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你若配得过神，什么意思呢？有两个翻译，也许各位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有一个翻译是说，你若配得过神，就是说照神所喜悦的，照神所喜悦的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配得过神就是照神所喜悦的，照神所喜悦的，神喜欢你怎么样来招待他，你就这样招待他。所以这也要知道神的心意啊，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神对这个人他怎么样告诉我应该怎样的接待他，那我就这样对待他。有另外一个翻译说，你接待他的方式你要觉得说我对得起神，要对得起神，也就是说就这证明了你的爱，你对得起神帮助他们往前行，你所做的对得起神。你说神你给我这么多，我就给这位客人这么多，我对得起神，我没有亏负任何人，因为我有的我都愿意奉献，那就是对得起神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问，我们要行善，一方面要知道说我们的善是行在谁的身上。也许有些人你不要对他行善，也许是就是那些若是讲的道理违背真理的，违背真理的人，你对他行善呢，你就要知道说在什么地方行，你不一定要接待他到家里面来，不一定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接待这些传道人怎么接待？要给他吃，就像我们现在接待传道人一样的，不单单是要给他吃，还要给他理会啊，要给他吃，要给他理会啊。所以若是在第一世纪，该由他对每一个传道人过路的他都要接待的话，他要给他钱，他就知道说我是不是应该给他。第二个是我应该给他多少，我要做的照神所喜悦的给他。所以行善，我们里面要顺服，外面要有智慧，我们行出来要有智慧去行。所以我们今天就想到，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行善，是不是只对弟兄呢？对教会外面的人是不是也要这样做呢？是应该这样做，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对人对弟兄都要行善，不是只有对弟兄行善。我们现在每个月去 New York 的一个长老教会的一个施饭堂，就是在那边长老教会他们有人去烧了去煮了汤，然后又有三明治呢，我们就去那边呢帮他们烧点汤了，然后呢把三明治包起来啊，然后有一些想吃的人就到这个长老教会里面来吃啊，那不一定是无家可归的，有些就是穷人啊，他们没的东西吃了，他们就来吃啊，他们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六，那这个长老教会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长老教会，他们是每个月负责两天，就是第一个礼拜跟第三个礼拜。若是有第五个礼拜的话，比如说是下个月有第五个礼拜，哦，有第五个礼拜六，那他们就做第五个礼拜六。我们现在跟他们讲的是，我们每个月去一次，那长老教会去一次，那这样子我们就分担一半的事情。这个是不是行善呢？是行善没有错，不是做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去那边就是帮忙，啊，替他们摆桌子啦，收桌子啦。有时候去的时候，总是有人送一些罐头来，那我们就把那罐头也摆在桌子上面。啊，有些这些人吃了饭呢，也是把那些罐头拿回去。有些人还送衣服的，那我们也把衣服呢都分类，啊，分成男的女的，啊，那鞋子啦、手套都分类，然后他们就自己拿，看他们自己去挑合适的大小了，他们就挑走了，就是拿走了。这是 soup kitchen， 就是师饭堂的工作，我们每个月去一次，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大人可以做，小孩子也可以做，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愿弟兄姐妹都能够去参加。你说是说 我不能够每个月都去，没有关系。其实我们也不能够每个月每个人都去，因为每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大概只需要5到8个人就够了，最多8个人啊，太多的话呢，有时候变成我们人比较多，吃的人比较少啊。所以我们不必人太多去，5到8个人啊，每一次轮流去一下，去看看，去体验说那些人没东西吃啊，我们吃的多好。其实他们吃的很简单，真的很简单，一碗汤，一个三明治，就是这样的，顶多呢再一两个饼干，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现在弟兄姐妹开放家庭，让小组用，这是不是行善呢？也当然是行善，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家开放，总是有些会损坏的，有时候是我们东西盘子弄破了，有些是甚至家具弄坏了都有，我们会不会觉得可惜呢？哎，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小孩子来了他不懂就把它弄坏了，甚至大人也可以弄坏啊，不容易不小心把盘子摔破了，会不会觉得可惜呢？我想我们就是想到这一节所说的，你们为主的缘故行善是好的，为主的缘故去行都是好的，不必觉得可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去，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去，神给我们今天这么多，也要向我们去这么多。我们有这么多给我们自己用吗？不是，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神向谁多取做什么？要来行善。所以若是你有一点能力，你就要去做，有一点能力就要去做，不要说我要等到我开一个我住大房子我才能够开放家庭，不一定啊。教会的开始住在 apartment 的时候，都是住在公寓里面，都这样的开放家庭啊，没有关系，在小的地方有小的地方的好处，大地方有大地方的好处，都是一样的啊。只要我们说我的神你来用，那就对了，多给谁就向谁多取，不要觉得可惜。这是神的心意，两方面，一个是顺服，一个是行善。第二个要点是神的仆人，16节告诉我们，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我们信主了是自由了，是真的自由，因为我们得到真理，真理就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可是我们信主得自由之后，却反倒要做神的仆人，还去做神的仆人。那我们要问呢，单单做神的仆人不做人的仆人吗？是不是要做人的仆人呢？我们做神的仆人是服侍神，我们若是做人的仆人是服侍人。我们要不要做人的仆人？也许你说我做神的仆人最好，我不要做人的仆人，那我就问你，你怎么样不做人的仆人而单单做神的仆人？怎么去做？你要服侍谁呢？你服侍神很好啊，你从哪儿去服侍神？你就是每天在家里面讲道，在公司里面传福音，就是这样的吗？所以服侍神的一定服侍人，神的仆人其实就是人的仆人。我们说要做神的仆人，其实跟人的仆人是完全一样的，基本上就是放弃我们自己的权利，放弃我们做自由的权利。我们不再有什么自由，我们总是想到别人的好处是什么，不是说我喜欢做就是做什么。当我们讲到我们想到说不可借助自由，我们就想到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想想看，耶稣他的家境怎么样？他的家境很穷嘛，因为父亲是做木匠的。他1-2岁的时候，他比我们更糟糕。1-2岁的时候，我们都是十几岁、20几岁才到美国来，甚至年纪更大到美国来，我们比较能够适应了。耶稣是1-2岁的时候就做移民了，跑到埃及去做移民啊，在埃及过了几年，再回到巴勒斯坦地来。回到巴勒斯坦地的以后，妈妈又生了几个孩子了。后来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几岁去世我们都不知道啊，只知道说一家八口，他至少兄弟有4个人 有四个兄弟，有两个姐妹，再加妈妈跟他自己，一家八口，生活的担子放在谁的肩上？就是放在耶稣的身的肩上。他要养一个八口之家，他就这样走过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他不必经过什么不必像说印度的王子啊，他到外面去看才知道说人生疾苦，不需要，他在家里面就经历了很多的疾苦。耶稣他很多行神迹，可是他从来没有组织军队去征服任何人，他不会像有人组织军队去征服一个地方，征服一个地方，征服了麦加了，征服什么地方，耶稣从来没有过，他就是这么担当，他一切所做的就是人的仆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神要我们做人的仆人，然后应该怎么做，就是十七节，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里面提到四种人啊，四种人，一种是众人，我们要尊敬他；一种人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当然包括姐妹啊，亲爱教宗的弟兄，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是，第三不是人啊，好，我们不应该说是人，是敬畏神。第三位是敬畏神，第四种是尊敬君王。君王是尊敬他，跟众人是一样的，在神看君王就跟众人是一样的，我们对待君王不必什么特别，我们就是尊敬他，跟尊敬我们坐在我们旁边的一样，跟尊敬我们的邻居是一样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对待人对待神的一个方式。我们现在看看，第一个是尊敬众人，对于人我们要尊敬，为什么要尊敬他？因为这个人也是神所造的，这个人也是耶稣为他钉在十字架死的，所以我们应当尊敬他，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也是尊敬我们自己啊，我们也是看重我们自己。所以第一个是尊敬人啊。那我们怎么尊敬他？我们怎样去尊敬人？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啊，要去尊敬人呢的方法是推让，就是要推让啊，推让就是让步了啊，推让就是让步啊，让人先走一步。这是当耶稣在教导我们爱仇敌的时候，他怎么说？他是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耶稣这么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人给你。也就是说，我们尊敬别人的时候，别人就尊敬我们；我们爱仇敌的时候，仇敌就会转过来爱我们，仇敌就不再是我们的仇敌了。这是讲到推让。推让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很困难？也许我们说我们谦卑嘛，我们推让。其实我们想想看啊，在公司里面，你有没有说这个同事太差劲了？你有没有说我这个老板呢一点本事都没有？回到家里面，你有没有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妻子说你怎么这么笨啊？这个事情都不会做。当你教小孩子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当时教数学或教科学，你不会教英文的啊？会不会说这么简单的事情，讲了这么多次了还不懂？然后就拍桌子啊，然后就听到孩子哭了啊，然后也许太太就过来了，好了，不要再教下去了。有没有这种事情呢？若是有这种事情，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自己啊有没有推让？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自己有没有一点心力说我们要让人家让一步？我们让人家让什么东西？各位也许都曾经到过我们这个地方的金门超市去啊，在金门超市吃饭的那个地方啊，有几个字，我想各位都看过的，叫做什么呢？难得糊涂，有没有？哦，难得糊涂啊，难得糊涂底下写什么字呢？写什么呢？聪明难啊，糊涂难啊，然后呢，由聪明进糊涂更难啊，然后你再看下去说，哎，真的糊涂那么难吗？ 其实糊涂是好吗？我们做事看看，我们现在看看的是，我们再回到彼得前书啊，我们刚所读的经文第二章的第二章十五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啊。我们行善就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其实这句话糊涂无知人的口啊，你若是看英文不是这么讲，他是说可以堵住那糊涂的人无知的口，可以堵住那些糊涂的人他们无知所说的话。我们若是行善的话呢，人家就不会说我们是作恶的，因为那个糊涂啊其实就是愚昧，就是在第十二节所讲的那诽谤你们是作恶的，那个糊涂就是那些诽谤的同一个人，诽谤我们的就是糊涂的人。那糊涂的人他们是愚昧的，可是当我们看到经文那一个说从聪明进糊涂更难了，你再看一下就不是了，因为他接着又说了，他说退一步让一时，原来他所讲的糊涂就是叫我们退一步让一时了，就是推让而已嘛。退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体谅别人的难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体谅别人的难处。我们想想看呢，我们能不能体谅别人的难处？当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年纪大了，东西老是忘掉了，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会不会发脾气说怎么又忘了呢？其实我们小时候还不是把东西都忘了，妈妈也这么骂我们说你怎么把东西忘了放在哪儿呢？妈妈也是有耐心的看说你放在什么地方呢，我帮你找一找啊。推让就是去体谅别人的难处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去尊重去尊敬别人，就是要去想想别人他的难处在哪里，我们就体谅他。第二个我们想到的是，当我们不能够体谅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症结在哪里？我们的症结是说我很行，我的同事啊没有本事，我的主管没有本事，太差劲了，表示什么呢？我有本事。所以这是人的骄傲，骄傲是人的第一个罪，骄傲是人的第一个罪。当我们不能推让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掉到那个罪里面去了，掉到我们自己的自傲里面去了。所以做基督徒要能够体谅别人，一定要赶快把那个骄傲拿掉，去想想看别人有他的难处，我怎么来体谅他。第二个要尊敬的是君王，为什么要尊敬君王？因为君王的权柄是神给的，这是在罗马书所告诉我们的，君王的权柄是神给的。所以我们若是敬畏神的话，我们就是尊敬君王一样的，因为神给君王这个权柄，我们当然就尊敬君王。第二个我们要亲爱教宗的弟兄，亲爱教宗就是亲爱在主里的弟兄姐妹，这个都很简单啊。我们在约翰三书里面呢，一直在彼得前书里面总共有五章，彼得前书五章里面每一章都提到一件事情，弟兄要彼此相爱。因为在这样一个受苦的教会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弟兄彼此相爱，才能够一起走过这么困难的日子。中国教会的成长为什么这么快？因为他们受的苦难最多，他们受的逼迫那么大，可是就在这样逼迫的当中，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他们怎样彼此相爱呢？他们彼此代祷，而且他们这因为代祷，彼此代祷就把他们紧紧的绑在一起。他们不单单是说代祷一次，他们是横切的祷告，他们紧紧的相爱，他们横切，神的神迹奇事就在他们当中，教会自然就长大了，因为人就看见了，原来这就是一个爱的家在这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里面 讲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弟兄一定要彼此相爱，而这里面讲到亲爱，亲爱是什么？因为我们讲到爱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说我们是以朋友的爱来对待弟兄姐妹，没有错的，有爱弟兄吗？没有错。可是亲爱教中的弟兄，这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节所用的一样的字，就是对弟兄要亲热，要亲热。那个亲热就不是单单是有爱而已，而是要把那个爱呢再往前走一步。我们朋友有一种爱，我们对自己的父母亲，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有另外一种爱。那一种爱呢，对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兄弟姐妹的爱呢，就是这里所讲的亲爱，有血缘关系的那种爱是叫做亲爱。有血缘关系的爱是专一的，而且呢是很仁慈的，是温柔的，不单单是像朋友而已，是有血缘关系的爱。所以我们不要说这是我教会里面的弟兄，我应当说这好像是我家里的兄弟姐妹一样，那才是亲爱教中的弟兄。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敬畏神。敬畏神，由于敬畏神，我们才能够尊敬众人，我们才能够尊敬君王，我们才能够亲爱教中的弟兄。但是敬畏神是什么？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怕神吗？没有错，可是神也是爱呀，圣经讲得清楚，神就是爱，而且告诉我们说在爱里没有惧怕。既然要敬要爱又有怕，那怎么可以，怎么可能 又有爱又有惧怕在一起？这就讲到我们对于神的这种敬畏，其实不是说怕这位神，而是怕这位神呢因我而失望。好像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父母亲一样的，我们怕他们失望，我们要尽量去做的让他们说这个孩子实在是好孩子。我们也盼望我们的神能够有一天说这个弟兄或这位姐妹，这个儿女真是一个好儿女，是一个顺命的儿女。这就是我们对于神的敬畏，我们怕他失望。我们再看看，当我们想到怕神失望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就会认真追求灵命的成长。在约翰三书，我们再看到这一节，就约翰三书的第二节，约翰三书的第二节，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注意看，这里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可以想到这位弟兄该有，他年纪大概几岁？大概不是二十岁，大概不是二十岁，可能四十岁，可能五十岁，可能六十岁。因为约翰三书写的时候，使徒约翰大概是九十岁了，所以对于该有他还是这么说，他还是年轻小伙子，虽然是可能五十岁六十岁了。可是他说我希望你的做的事情兴盛，你的身体健壮，就像你的灵魂一样。一个人年纪大了，灵魂应当是越来越兴盛，可是身体呢越来越不行。所以在约翰三书他说我愿意你的事业，你的身体呢就像你的灵魂兴盛那样子。我们就是把它颠倒过来好不好呢？我愿你灵魂兴盛就像你的身体健壮一样，好不好？也许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啊，到你年纪大就麻烦了。我愿你的灵魂兴盛啊，就像你的身体健壮一样，那老的话就不行了，越老越糊涂了。所以我们要看的是真的啊，一个人敬畏神，他是追求灵命的成长，他的灵魂越来越兴盛。然后有一天若是有一位弟兄有一位姐妹写信给你说他把这个约翰三书就抄下来了，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那是一个最好的赞美啊，对你最好的鼓励啊。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我们做神的仆人，要尊敬众人，要亲爱弟兄，要敬畏神，要尊敬君王。我们实际上怎么做？这是我们今天所要问的问题。我们讲了那么多，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叫我们要顺服，要行善。那我们实际上怎么做呢？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从开始就说，我们教会所用的是用小组，不是用团契。那团契跟小组有什么不同？差别在哪里？因为团契我们都很熟悉，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你在别的教会里面大概都曾经试过团契的方式聚会，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的晚上都可能有团契啊，就是大家在一起啦啊，聊聊天啦，唱诗歌啦，然后开始查经啦，查经完了之后就吃点心啦，然后就拜拜了回家去了，就是团契，就是这样子。可是当我们讲到小组的时候，我们却是要讲到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当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要坦白，要真诚，要坦白真诚，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隐藏的。那我们怎么跟人家说你把你的心掏出来让我看看？人家问说你把你的心掏出来让我看看，是谁先掏出来呢？我大家都说你先掏出来嘛，你掏的真的，那我就把我的真的也掏给你看啊。做不到的啊，真的是做不到啊。不要说朋友了，不要说弟兄姐妹，夫妻之间呢，在家里面都很难这么开口啊。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的第一部分就是要做破冰的，要做破冰。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大家拿出来谈，大家拿出来谈。那这个事情不是今天的事情，不要说今天你遇到什么最困难的事情，不要问这么难的问题啊，也不要问说你今天最大的希望是什么，不要问这么难的问题。你要说以前的小事情，以前很小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想到的事情啊。我小的时候怎样过中秋节了，我小的时候怎样过新年了啊，你去想那些小的事情，那些小的事情做什么？因为从那些小的事情我们可以彼此认识。我们要知道的是要知道彼此之间你的过去是什么，我要把我的过去告诉你，你从我的过去可以认识我今天。所以破冰非常重要，而且是在小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若是完全不做这一部分的话，那我们的小组可能有些事情就不敢谈，不能够提出来谈，因为彼此不认识，我不知道说我讲这句话会不会得罪你。若是我们常常做，我们就知道彼此之间知道说你的脾气是什么。我也不是说唯有经过破冰才能够彼此认识，我只是说破冰能够帮助你做到这一点。每次都做，你很容易就知道说哦，这个人以前就这个样子，所以今天他有这种反应呢，不足为奇，很奇，就是习惯了，你知道他就是会这样做。破冰是让我们彼此坦白真诚。当我们在破冰的时候，当我们在坦白真诚的时候，显然是把我们自己的弱点都显露出来的，一定是显露我们自己的弱点。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我们显露弱点是因为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别人在我的弱点上面可以帮助我，别人在我的弱点上要帮助我的，所以我一定敢把我的弱点告诉别人。我小时候曾经做过这种事情，没关系啊，我若是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你就知道了，以前做过了，今天呢，你来帮助我。坦白真诚是我们彼此相爱的第一步。第二部分，我们在小组里面的第二部分是要尊主为大，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们在小组里面聚会的时候有唱诗歌啦，有分享了，有见证了，这些都是尊崇主的名，这是敬拜啊，这是我们很自然在团契里面我们是也是有的，这也是在这一部分我们表示我们敬畏神，敬畏神的部分。第三部分是我们要查考圣经，我们查经啊，所以第二部分是敬拜，第三部分是查考圣经。查考圣经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要去知道圣经的知识是什么，我们要多取圣经的知识。知识是做什么用的呢？什么叫做知识呢？ 或者什么样子才算是知识。有人说知识是叫别人觉得他聪明的，就是我若是有知识啊，在我旁边的人呢也觉得说他比较聪明的，因为我讲的话叫他觉得说他懂得更多了。所以知识不是叫我自己高傲的，不是，而是知识是叫别人觉得自己更聪明，是使别人觉得自己聪明。这是知识的一个很好的用处啊，知识是叫别人觉得聪明。第二个，当我们有知识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有知识，而且呢有一些附带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们看到很多人拉小提琴，拉中提琴，拉大提琴，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有个最出名的拉大提琴的，各位知道吧？马悠悠。对了，马悠悠的大提琴跟别人大提琴 有什么不一样吗？同样的几根弦嘛，是不是？哦，那若是说他的大提琴摆在我们的当中，请我们每个人来拉一拉，是不是？也是同样的琴呢，同样的拉，是不是？我们能够拉得跟马悠悠那么好吗？不，为什么呢？哎，同样的琴呢，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啊，我们同样的查一本圣经啊，可是为什么有时候查经查来查去就查不出东西来呢？哎，可是别人查就查出东西来了，症结在什么地方？所以有人说，马悠悠的那个大提琴呢，不是拉出声音来啊，是会唱歌的，是唱歌的大提琴呢，真的啊，你听到他拉大提琴，你就说，哎，好像在唱歌那么好听嘛，啊，所以。同样的一把琴发出声音来，可是有人说那是好听的声音，有时候那是好听的歌。有人在查经啊，就查来查去，哦，我就是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有的人查出来说，哦，这一段我查就知道说我应该做什么事。你要知道意思呢，还是要知道做什么事呢？我盼望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事，不单单是说那个意思而已。所以查经是要知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神究竟要对我说什么？对我说，不是对别人讲了，是对我要说什么，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事情。然后第四个部分，小组的第四部分是告诉我们要去服侍别人。服侍别人，服侍别人是一个爱的表现。亲爱教中的弟兄，服侍别人，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爱别人？每次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都要一个准备，我们要去接受，因为我们爱别人，别人要把我们的心打碎，我们要接受别人给我们的痛苦。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别人会给我们痛苦，我们要接受那个事实，我们的心可能因为我们去爱他而被打碎。怎么办？你要一次一次的继续下去，不要说我因为爱他而受伤害。爱别人一定受伤害，当我们爱人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弱点呢也表现出来了，一定是受伤害，把我们的脆弱的地方一定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继续去爱他，然后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宽广，我们的心就越来越能够忍受各样的痛苦。那是一个最难的功课，因为爱人而受伤害，可是那是必然的。我们这里面讲到小组的四个部分，一个是坦白真诚，一个是尊主为大，一个是查考圣经，一个是服侍众人。你若是看英文，四个字都是从 W 开始的，所以我们说小组的工作部分是四个 W， 所以你就记得小组应该有这四个 W 在那里面。在这小组的四个部分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爱，由爱开始，由爱结束。坦白真诚是爱别人，把我们自己的弱点讲出来。服侍众人是也是去帮助别人，也是爱。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应该说比第一世纪更早，有个犹太人的拉比叫做 Hillel。Hillel 这个人，他是比较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批评他不是很好的，因为 Hillel 他有些见解，我们都认为非常的自由非常极端 比如说他认为夫妻怎么样可以离婚呢？只要太太烧的菜不好吃呢，我都可以要求离婚啊。我今天看太太的服装打扮的不舒服呢，我都可以要求太太离婚。这是 Hillel 他的想法啊。可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啊，他说我若是不为我自己啊，谁为我呢？我若是不为我自己啊，谁为我？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嘛，是不是？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是不是？哦，可是他底下又说了，我若单单为我自己呢，我是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常常有人就想到前面那一句话，犹太人的拉比这么说，犹太人的老师这么说啊，我应该为我自己。可是没想到后面那一句话，我若是单单为我自己，我算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爱人是教会一个最大的特点。我们因为相信神的爱，我们开始去经验，我们开始去传讲，然后我们去彼此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我们也看见说爱人实在是不容易，可是有耶稣做我们的榜样，有圣灵给我们帮助，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活的教会。当我们讲到教会在安息年，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活的教会。一个活的教会是哪些人组成的？是一个活的人组成的。活的人显然不是死的人，活的人显然是新的人，不是旧的人，是新的人。那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呢？什么是死，什么是活？有一个机场啊，有个机场收到了一件包裹，一个行李，是一只动物。一打开看，一只狗。那这只狗去看呢，不动，摇一摇呢，也不动。再看呢，这只狗死掉了。这只狗是谁的呢？赶快去查啊！哇，是我们这个镇上啊最有名的那位大人物啊，那位女人呐，贵妇人啊养的狗，麻烦了是不是啊？贵妇人送一只狗经过我们这个飞机啊到这里来，居然死掉了啊！我们现在的人呢，看狗有时候比人更重要啊，真的啊，不要觉得奇怪啊。我最近看到这本书啊，威利斯 book 啊，我不知道各位知道威利是谁呢？谁知道呢？威利斯 book 知道吗？你们大概跟我一样的孤陋寡闻呐啊！威利是 Barbara Bush 的狗啊。居然有他为他印出这么一本书啊，专门讲他的事情啊，威利狗的书啊。那这机场的人说，哇，这不得了，这只狗啊死掉怎么办呢？就赶快说，我们赶快到那个狗店去找找看，有没有一只跟他一样的狗啊，然后把它调包了啊，就把这个活的狗呢送还给他好了啊。所以到处去找，找来找，果然是找到了，很像很像，一模一样的狗啊。就把它放在那个篮子里面送回去给那个贵妇人，他们进去了，什么事吗？我们机场的人呢、送还你的狗来了这贵妇一打开一看，不是，这不是我的狗。他说怎么不是呢？你看这狗还会摇尾巴呢，是不是？看到你都会摇尾巴，显然是你的狗嘛，怎么不是呢？那个妇人说，不是啊，我的狗跟我们出去旅行，在那边死掉了，我只是把他请你们寄回来给我，我好为他举行一个安葬礼拜嘛。我们想想看，一只狗外表完全一样的，还会摇尾巴的啊，可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一个死的人啊，不能用别的东西来代替。你外表看起来很像很像基督徒，就是还是不一样，因为一个活的人是真的要死掉了，然后又活过来，那是我们基督徒活人是这个样子啊，死里复活，那才是真的活。不是说我的外表很像，说话很像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盼望在安息里面，在安息年里面，我们能够想到我们要靠什么行出在教会里面的爱，因为一个活的教会才能够彼此合一，才能够教会有兴旺。这是我们教会今年所盼望能够做得到的合一，在合一当中能够建立教会，能够兴旺这个教会。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也需要圣灵的更新，帮助更新，这是 在诗篇133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看133篇，诗篇，诗篇133篇，只有三节，很短的诗篇，在圣经的中间啊。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在这里面有没有？在这里面有吗？那你就放出来好了。Okay. Okay. 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然后第二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个油是恩典，是馨香的恩典，这恩典也就是圣灵，是圣灵赏赐给我们成为神的恩典，是馨香的，流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是整个人都流到了，表示整个教会都有。然后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锡安山是神所在的地方。那黑门的甘露是什么？甘露是一个更新的力量，就是早上清新的力量，那是更新，那只是甘露。黑门是在以色列最北边，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是约旦河的水从那边出来的，可见黑门的甘露很多，那个更新的力量很大，从黑门降到锡安山，锡安山是神的所在，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湖，我们有更新的力量是神给我们的福分。但愿我们常常能够想到神给我们的是这样的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的家中能够彼此相爱，也看见你自己的旨意，教导我们要怎样的顺服，要怎样的行善，更给我们智慧去分辨我们应当怎样去行。但愿我们知道怎样对待所有的人，也知道怎样对待我们的弟兄，要亲爱，更知道我们要敬畏神，好让我们在这地上所做的不单只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所有的神你所爱的儿女们。我们更愿意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彼此操练，常常怎样借着爱在主的里面彼此劝勉，能够认识神的话，也能够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因为有你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有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每天看见神你把得救的人数加添在我们的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奉主的名，阿门。